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和职员齐聚一堂，接受教会领袖的忠固及教导。本场大会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音、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dear friends, we welcome you to the Saturday morning session of the 185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and extend a warm welcome to members and friends. We rejoice with you this Easter weekend.
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来主持。我们要向参加各场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职员致意。本场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麦克威伯格和莱恩莫菲指挥，安德烈温斯华与科雷·柯丁森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刚才献唱《耶和华，请您引导我》，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将为我们献唱《荣归真神》，接着由70元的提摩太·迪奇长老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we gather before thee in this first session of General Conference, grateful for living prophets now upon the earth, President Thomas S. Monson, the first presidency, and the Quorum of the 12 Apostles, whom we honor, sustain, and revere. We thank thee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ospel and the priesthood power and keys that enable the ordinances and covenants of salvation and exaltation. We thank thee for the atonement of thine only begotten Son, Jesus Christ, whose matchless life gives us hope and brings healing in his wings. We are gathered across the world and are eager to receive and listen to the messages prepared under heaven's help by those who will speak and sing to us. Bless and guide them. May we open our hearts and minds to the promptings of the Holy Spirit and bind ourselves to act in all holiness before thee, that the seeds of revelation and inspiration that fall to us may fall into good ground and bring forth much fruit. We ask this invocation in the sacred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We wi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from President Henry B. Eyring, First Consul.
现在我们聆听来自亨利·安宁会长的演讲。在他演讲完之后呢，我们会有唱诗班，我们献唱《我可曾行善》。唱诗班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裴道潘会长的演讲。在他演讲之后，总会慈众会会长琳达·伯顿姐妹会为我们演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很快乐能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这次的总会大会中向各位表达我的爱。这份快乐来自圣灵向我见证，救主的爱扩及到你们每一个人和天父所有的儿女身上。我们在天上的父希望在属灵和属世方面祝福他的儿女，他了解他们每一个需求，他们的痛苦和盼望。每次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救主都会感觉到好像是我们在帮助他一样。他告诉我们，他确确实实会有如此的感受。他描述了在我们结束尘世的生命之后，所有的人在将来都会经历的一刻。在我进食祈祷里祈求能知道今天早上要说什么的许多天里，将来的日子就在我的脑海里越发的明显清晰。主对那日面谈的描述是赐给他门徒的，内容娓娓道出我们内心最渴望成真的事情。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了？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到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你我都想得到来自主那样温馨的迎接，但是我们要如何能够配得那样的迎接呢？天父的儿女中饥饿无家可归和寂寞的人的数量远多过我们所能帮助的，而且在这数量增加的速度更是我们所望尘莫及的。因此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一件事，就是简单到连小孩都懂得诫命，一条附带没有应许的诫命，不仅是给困苦的人，也是给我们。这一条诫命就是 禁食律法。主在以赛亚书中描述的这一条诫命，以及我们这些在他教会中的人可得到的祝福。我所拣选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和被压迫的人得自由，这打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们把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们家中，见赤身的给他们衣服遮体，顾恤自己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们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光必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到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断的泉源。所以主赐给我们一条简单并附带美好应许的诫命。今日我们在教会中有机会每一个月禁食一次，并将慷慨捐出的禁食捐献交给主教或者是分会会长，让他们来造福贫穷和有需要的人。其中有一部分会用来帮助你周遭的人，或许是你自己家庭中的某个人。主的仆人会禁食祈祷，祈求能获得启示，知道要帮助谁，要给予何种协助。你所属的当地教会单位，如果没有人需要这笔捐献的协助，那么它就会被用来祝福教会在世界各地有需要的其他的成员。为穷困者禁食的这条诫命附带了许多的祝福。甘会长曾说，没有遵行禁食律法是一种疏忽的罪，他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写道，主向那些禁食并援助贫困者的做了丰盛的应许，只要人为正义并与天父接近，属灵和属世的引导就会随之而来。疏于做这个正义的禁食，就得不到这些祝福。就在几天前，我得到了其中一项祝福，因为总会大会刚好落在原本会举行禁食见证聚会的那一个周末，所以我禁食祈祷能够知道我应如何依然遵守诫命，照顾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就在星期六仍在禁食的时候，我清晨6点钟的时候醒过来，于是我做了一次祈祷，我感觉我需要去看一下世界新闻。我读到了这一篇的报道，热带气旋帕姆直扑了万纳度首都维拉港，摧毁无数的家园，至少有造成6人死亡，这是当地有史以来登陆威力最大的气旋之一。太平洋岛全境受到气旋的肆虐，树木几乎都倾倒在地上。世界展望会急救评估小组计划等飓风平息之后再检视受损的情况，他们的工作人员希望事前的准备能够有所帮助。早在飓风登陆之前，他们已经放置了干净的水、食物、毯子、防水罩、避难所。他们接着他们说的，来自国际关怀学校的加耶梅芬说，他们找到了最稳固的就是水泥砖造墙的这个教堂。
I could picture in my mind。
我读到这篇报道的时候，想起自己在万都那拜访的一些家庭的情形，我可以在脑海里想象那些人躲在被飓风摧毁的家里，全身缩成一团的样子。接着我想起了万纳度人民热情接待我的情形，我想到他们和他们的邻居逃到我们水泥砖造 水泥砖墙罩着这个教堂寻求庇护的情形。接着我想叫主教和慈济会会长在他们之间走动，安慰他们，给他们毯子吃着食物，还有饮用水。我可以想象受惊吓的孩子缩在一起。我在家里阅读报道，距离他们十分的遥远，但我知道主会借着他的仆人为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我知道他们有能力帮助天父的这一些儿女的，正是进食捐献，那是住在远方但亲近主的门徒所自愿奉献的。于是没等到星期天，我在当天的早上就把进食捐献交给主教。我知道主教和慈济会的会长会运用这笔捐献来帮助我社区的人。我很认识他们，我知道他们会得到灵感，代替主去鼓舞巩固所帮所爱的人。我和家人住在了住的地方附近，我也不需要那笔小小的捐献，而我的捐献会在当时剩下来，或许会永远送不到万纳度。但其他的飓风或悲剧会临到世界各地主所爱人民的身上。你的进食捐献不只用来提供食物和蔽体的衣物，还会医治和改变人心。乐捐带来的结果成果可能会让受惠者的心中渴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样的情形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这样的情形就发生在艾比杜瑞姐妹的生命中，她住在狮子山。该国内战开始于1991年，国家好几年都民不聊生，狮子山已成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战争期间，人民都不清楚到底是谁在统治他们的国家，银行关门大吉，政府机关也纷纷关闭，警力也无法有效地对抗反叛的势力，到处一片混乱，厮杀悲痛，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200多万的人被迫离开家园，以免遭受到屠杀。即使这样的时候，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还是在成长，所逼的分会之一在杜类姐妹居住的城市成立的。她的丈夫是第一位的分会会长，在内战期间担任区会会长。现在如果有访客来到杜类姐妹的家，她都会向他们展示暂时遗留下来两件宝贝。一件是她从教会成员捐赠的一袋二手衣物中得到了蓝白条纹的衬衫，还有一条毯子，那条毯子如今已经磨损不堪，而且有破洞。他说，那件衬衫是我获得的第一件衣服，我以前会穿另一件衬衫去工作，衣服很好，让我感觉非常的好，我没有其他的衣服。这条毯子在战争期间让我和孩子能够保持温暖，反叛军要来攻击我们的时候，这是我们逃到灌木丛里躲藏时唯一可以随手携带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带着这条毯子走，它的保持让我们保持温暖，让我们不被蚊子咬。杜瑞姐妹说，她很感激有位传道部会长带着钱想尽办法能够进入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那些钱正是某个像你们这样的人所奉献的进食捐献，那里的圣徒能够买到狮子国绝大部分人民买不起的食物。在这个冲突的期间，没有教会的成员死于饥饿。谈到那笔慷慨捐献让他们能够得以存活下来的人时，杜瑞姐妹说，当时我想到捐献的那些人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他们是神派来的，因为素未谋面的人竟如此恩待我们。不久前，一位来自美国的访客与艾比同坐。这位访客和他共处的期间，注意他桌上放着一套经文。他看到经文是他们家中的宝贝，里面有许多的画记和笔记，有许多页已经磨损了，还有有些也破了，封面也从装订处剥落了。他拿起那本经文，轻轻地翻阅， 他那样做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黄色的十一奉献捐献单，他可以看出他在一个一块钱就好像是黄金一般珍贵的国家艾比杜瑞缴付了一块钱的十一奉献，一块钱的传道基金，一块钱的进食捐献。传道基金一块钱的进食捐献给那些他口中真正很贫穷的人。当这位访客和上杜瑞姐妹的经文和这位忠心的非洲母亲站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自己是站在圣地上。正如接受你我进食捐献祝福的人能够改变内心，那么为别人艺术进食的也能这样的改变，连孩子都感觉得到。许多孩子和一些成人因个人因素可能会觉得进食24小时很难，照以赛亚的话来说，可能会觉得进食这件刻苦己心的事，聪明的父母会注意到这样的事，进而谨慎地遵从约瑟夫斯密会长的这项忠告。最好的教导，最好是教导他们原则，等到他们够大能够明智选择的时候，再让他们遵行进食律法。我最近看到这个忠告带来的祝福，我有个孙子觉得进食24小时超过他的忍受范围，不过他的父母很聪明，仍让他们把这个原则放在心上。他有个同学的表弟意外身亡，在进食的那一天，我这个孙子在他之前总是感觉到艰难而无法继续熬下去的那个时候，就问他的母亲，如果他继续进食的话，是否会让那个伤心的朋友心情好一些呢？他的问题证实了约瑟夫斯密的忠告确实中肯。我的孙子已经长大，不仅明白进食的原则，这原则也深深地在他的心中。他也渐渐能够体会到他的进食祈祷能够让某个有需要的人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如果他更努力地遵行奉行这个原则的话，就能让自己的生活得到主所应许的美好祝福，在灵性上蒙得祝福，有力量获得灵感，并获得更多的能力去抗拒诱惑。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进入旷野进食祈祷的全部原因，但至少有个结果是我们确知的，那就是救主完全抗拒了撒旦的诱惑，没有滥用他的神圣力量。我们在每个月进食的那一段小时间，以及捐给穷人的那一小笔数目，不过是让我们的内心经历一个小小的改变，不再有作恶的念头而已。不过当我们在合理的范围内努力地进食祈祷捐献给那些困苦的人时，有一个伟大的应许是，这样你们的光就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的前面行，耶和华的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愿我们都能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得到这些伟大的祝福。我见证耶稣是基督，在他的教会里我们受邀去协助他，像他那样去看顾穷人。只要我们协助他，他应许永恒的祝福必会来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any years ago,
许多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读大学时认识了唐纳斯密。当时我在书中读到，促成美满婚姻的两项要素，就是饼干和亲吻。我认为这样的搭配很好。我早上到大学上课，下午回到百汉市，到我父亲的修车厂工作。唐娜早上最后的一堂课是家政课，我离开前会到他教室去。教室的门有个雾面的窗户，只要我靠近玻璃，他就会看到我在外面的身影。他会溜出来给我一个饼干和一个亲吻，剩下的就是历史事实了。我们在盐湖圣殿结婚，从此展开我们人生的冒险旅程。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教导一项重要的原则，也就是教会一切活动的目的是希望每位男女和他们的孩子拥有幸福的家庭，并为今生和全永恒印证在一起。起初，众神就下去，照着他们自己的形象组织人，他们照着众神的形象造人，他们造男造女。众神说，我们要祝福他们。众神说，我们要使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因此，人类的生命开始在这世上生生不息。亚当和他的妻子同房，他就为他生了儿子和女儿，他们开始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亚当的儿子们和女儿们就开始在地上两个两个分开，他们也生养儿女。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这条诫命从来没有废除过，这是救赎计划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人类幸福的泉源。透过正义的运用这项能力，我们可以接近天父，体验到完全的喜悦，并感受到神性的伟大。生育能力不是幸福计划的附属品，而是获得幸福的关键。人类对于追求伴侣一直都怀有十分强烈的渴望，我们今生的幸福、喜悦和超生都有赖于我们如何回应肉体上这些持续而强烈的渴望。刚成年的男女随着生育能力的成熟，自然会产生非常个人的感受，这和任何其他的身体经验都不相同。理想上，追求伴侣是从恋爱开始的，虽然各地习俗可能不同，但这过程中总是像童话故事般充满兴奋、期待，甚至有时也会受到拒绝。年轻男女在恋爱过程中有着月光、玫瑰、情书、情歌、诗词、牵手以及其他表达爱慕之意的方式，世界仿佛从这两个人周围消失，他们体验到欣喜之情。如果你以为年轻浪漫恋爱的狂喜怒放 就是随生命泉源而来的一切可能性。那么你的有生之年便是还没有见过随着长期婚姻之爱而来的奉献和安慰。已婚夫妻会受到考验，经历诱惑、误解、财务问题、家庭危机、疾病，但在此同时，爱也会变得更坚强。成熟的爱所带来的喜乐，是新婚夫妻所无法想象的。真正的爱需要保留到婚后，才去分享那能解开生命泉源之神圣能力的情感。这意指要避免任何会让肉体欲望失控的情况。纯正的爱的前提是唯有等到立誓永远忠贞，按照法律举行合法仪式，并且最好在圣殿举行印证教仪之后，才按着神的意思释放生育能力，表达完全的爱。这项能力唯有也只能和你的永恒伴侣分享，只要配称地进行这样的过程，就会结合身体、情感和灵性上最美好、最超绝，并且与爱这个字有关的各种感受。在人类的一切经验中，生命的这个部分是绝无仅有、无与伦比的。这样的关系在立下誓约、遵守誓约之后，就会永远持续，因为神圣圣旨的泉药是在那里面安立的，使你们可以得到荣誉和荣耀。那荣耀将是后裔的众多与延续，永永远远。然而浪漫的爱并不完整，那只是个序曲。爱随着子女的来到而得到滋养，从那生命泉源而来的子女被交托在已婚夫妻的手中，已婚夫妻之间的相拥孕育出结晶，一个极小的身体开始形成无比复杂的组织，孩子随着诞生的奇迹来到，有着城市父母的形象，这必使得身体内有一个灵能够感受和察觉属灵的事物。潜藏在这孩子必使身体内的是按着自己形象繁衍后代的能力。灵和身体就是人的灵魂，我们若要幸福快乐，就必须服从属灵和属世的律法。这些永恒的律法，包括跟生育能力有关的律法，都是在这个世界奠基以前，在天上就已颁定的了，是不能取消的律法。所有的祝福都是根据那律法而来。这些属灵的律法是用来规范人类的道德标准。有些圣约是用来捆绑、印证、保护，并且给予永恒祝福的应许。阿玛劝诫他的儿子希伯龙要注意控制你所有的情感，好使你满怀爱心。他说的控制是要去引导、指示和抑制。我们的情感必须控制，生育能力在合法使用时会祝福和圣化我们。试探一直以来都存在， 由于撒旦无法生育，他嫉妒每一个拥有这超凡能力的人，他和他的徒众都被逐出天庭，丧失了取得必死身体的权利。魔鬼力图使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悲惨，他会尽其所能地试探、贬损、败坏并摧毁这项恩赐，不让我们配称使用这恩赐来获得永恒的增进。我们若污染自己的生命泉源或引诱他人犯罪，比起一切肉体欢愉的价值，我们将会受到极为剧烈而且难以忍受的惩罚。阿尔玛对他的儿子克林安顿说：“我儿，难道你不知道这些事在神眼中是一种罪行？是的，除了流无辜者的血或否认圣灵之外，是所有最终最可憎的吗？我们若犯罪，就无法逃脱其后果。唯有合法结婚的夫妻才能获得授权，正当地使用生育能力。除此之外，都是违反神的诫命。不要屈服于撒旦的可怕诱惑，因为那因犯罪而来的每笔债务都必须偿付，直到还清为止。没有任何事比悔改更能显出神的宽大为怀和慈悲。我们的身体受伤时会自行痊愈，有时需要医生协助，但如果受伤太深，往往会留下疤痕，提醒我们承受的伤害。但灵体却不是这样，每次犯罪或犯错时，我们的灵都会受伤。但不同于必死身体的情况是，悔改过程完成后，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灵体并不会留下疤痕。这应许是，看啊，凡悔改自己的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谈到婚姻和家庭生活，我们不免会想到那些例外情形呢？有些人生来就有限制，无法生育子女；有些无辜的人婚姻破裂，只因配偶不忠；有些人没有结婚，配称地过着单身生活。现在我要提出以下的安慰：神是我们的父亲，尘世的理想父亲所显示的一切爱与宽大为怀，都在他身上显示了出来。他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神，他远远超过我们的心智所能理解。他的审判是公正的，他的慈悲是无限的，他的补偿能力远非世人可比。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现在要怀着前进的心谈谈圣殿。我可以想象印证式的祭坛边有一对年轻男女跪在那里，这项神圣的圣殿教仪不仅是一场婚礼，因为这个婚姻会由应许的神圣之灵印证，并且经文说， 我们将继承宝座、国度、公国、能力、领域。我见到喜悦在等候那些接受这项超凡恩赐并配称使用的人。唐纳潘姐妹和我在婚姻中并肩相守已将近70年了。谈到我的妻子，我们孩子的母亲，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的感受是如此深切，感激之情是如此强烈，使我几乎无法表达。我们在今生和来生所得到的最大酬赏，是我们的子女和孙子女，在我们一起迈向尘世生命的尾声之际，我很感激他陪在我身边的每一刻，并且感激足以应许这将没有终止。我见证耶稣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他是本教会的元首。透过他的赎罪和圣职的能力，今生开始的家庭可以在全永恒中永远在一起。
Which we can claim, each one of us bears no scars. That means that no matter where we've been,
不论我们做过什么样的错事，我们都能够悔改。他有赎罪的能力，他赎罪使我们可以被洗净。我们犯罪后会有罪恶感，不知道要如何逃脱，但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可以洗清这样的罪疚。我非常感谢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他的赎罪，他的救赎，这个赎罪的能力能够洗净我们。不论多少次，赎罪都可以使我们得到自由和释放。我们可以在今生中追求喜乐的生活。而基督的赎罪，当我们有一些事情困扰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有心痛的时候，赎罪都能够帮助我们。而你也会像他一样，不会记住你所犯的罪。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很多姐妹告诉我，总会大会期间，除了启发人心的演讲、音乐和感人的祈祷外，他们最喜欢看到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协同自己的永恒伴侣一同离场。我们都很喜欢听总会弟兄们温柔地对自己的妻子表达爱，不是吗？在另外一种情况，陪道潘会长谈到妻子唐娜说，因为我所持有的圣职职位，因此我负有庄严的义务要说实话，她很完美。迪特·乌西多会长提到妻子海和瑞说，她是我生命中的阳光。亨利·艾宁会长提及妻子凯瑟琳说，她一直让我想尽力成为最好的自己。多玛·孟孙会长谈到他挚爱的法兰斯说， 他是我一生的挚爱，我的知己，我最亲密的朋友。说想念他，不足以传达我对他的深情。我也想对我挚爱的伴侣奎格表达我的爱，他对我来说是珍贵的礼物。我的教长祝福词中提到我的丈夫时，用了珍贵且神圣的词应许说，他会把我和孩子照顾得很好。我很清楚奎格真的让这项应许应验了。套句马克吐温的话，我要说，生活中没有奎格就失去了意义。我全心全意爱他。今天我想要赞美那些知道自己身份也尽力去履行神在家庭文告中所给予的职责的弟兄，包括各位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和叔伯、舅舅。文告中描述了他们的角色和职责，包括在正义中主领家人，提供所需并保护家人。请明白，我痛苦地察觉到有关父职、母职和婚姻的主题会让许多人困扰。我知道有些教会成员感受到自己的家永远都不会达到自己认为的理想状态，许多人正因轻忽、虐待、吸引和许多错误的传统和文化受伤害。我不会纵容某些男女有意无意造成自己家中的痛苦、伤心和绝望的行为，但今天我要谈别的。我深信，对妻子来说，丈夫最有吸引力的时候，就是配称持有圣职，以神所赐的角色职责为人服务的时候。最重要的服务是在家里。我很喜爱也相信陪道潘会长对配称的丈夫和父亲所说的话，你们有直接从主而来的圣职能力，可以保护你们的家。你们会遇到某些时刻，你只能靠这份能力成为保护家人的盾牌，来防范敌人的伤害。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位超凡的平凡人的丧礼，这个人就是我丈夫的舅舅唐。唐的其中一个儿子分享他小时候的经验，他的父母买下第一栋房子后不久，由于家里五位孩子年纪尚小，需要衣食，所以他们没有钱修建院子里的围篱。唐很重视自己在家中身为保护者的角色，于是他载了几根小木桩到院子里，拿了一些绳子，把这些木桩一根根绑起来，围绕整个院子。接着他叫孩子们来看这些木桩和绳子，并向他们解释，如果他们待在这临时搭建的围里面，就会很安全。某天，他们的探访教师走进他家的时候，难以置信地看到五个孩子服从地站在围篱的边上，眼巴巴地盯着那个弹出围篱滚到街上的球。其中一个孩子跑去找爸爸，然后爸爸跑出去把球捡回来。后来在丧礼中，他的长子热泪盈眶地表示，他今生最希望的事就是能成为像他挚爱的父亲一样的人。泰福彭孙会长曾说，以色列的丈夫和父亲啊，你可以做很多事来为你家人的救恩和超生努力。记住，你身为以色列父亲的神圣召唤，这是你在今生和永恒中最重要的召唤，也是你永远不会被卸任的召唤。你必须创造一个主的灵可以住在其中的家。先知说的这番话在今日仍如此适用。要在现在的世界里生活下去，至少对与神立下圣约的男子而言很困难。这个世界不止贬低他们的神圣角色和责任，同时也向他们传达错误讯息，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男人。其中一个错误讯息就是我最重要，另一方面则是贬低和嘲笑的信息，告诉他们现在已经不再需要丈夫和父亲这样的角色了。我恳求你们不要听从撒旦的谎言，他已经失去这项神圣的特权，永远无法成为丈夫或父亲，因为他嫉妒那些拥有神圣角色的人，他企图使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悲惨。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需要，身为遵守圣约的男女，我们需要彼此提携，彼此帮助，使我们成为主希望我们成为的人。我们必须合作提携新兴一代，帮助他们发挥自己的神圣潜能，继承永生。我们可以像罗拔海尔斯长老和他的妻子玛丽一样，遵照以下的谚语：你提携我，我提携你，我们一同高升。我们从经文中知道，人独居不好，这是为什么天父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配偶这个词有适合的帮手，配得上他与他相称的意思。举例来说，我们的双手彼此相像，却不完全一样。事实上，左手和右手相反，但彼此互补，适合彼此。双手合作的话，就会变得更强。教会指导手册中有关家庭的一章中包含以下这句话：男性和女性的灵体由于本质使然，因彼此相辅相成而变得完整。请注意，内容是说彼此相辅相成而变得完整，而不是彼此竞争。我们要帮助提携彼此，且在彼此经历成为更好的人时为他高兴。芭芭拉私密姐妹明智的教导我们，若能为别人的成功而开心，而不只是为自己的成功欣喜，便能得到更多的快乐。我们力求相辅相成而变得完整，而不是彼此竞争的话，为彼此交友就会简单多了。我还年轻，需要照顾好几个幼儿，整天都在换尿布、洗碗和管教中度过。一天快结束时，没有人比我更想唱《爸爸回家我就高兴》这首初级会歌曲。我要难过的承认，奎格在辛苦工作后看起来快乐的跳进家门时，我并非总是很愉快。他总是看到我们就又抱又亲，让许多艰难甚至有时如灾难一般的日子变成欢乐的爸爸时间。我多希望当时我能少注意那一点，那张看起来根本做不完的代办清单，像他一样明智地专注在最重要的事上。要是我当时能这样想，我大概就会更常停下手边工作，享受神圣的家庭时间，也会更常感谢他造福我们的生活。不久前，有位中信的教会姐妹和我分享一件她很关心的事，她为此事已祈祷一段时间。她担心知会中的某些姐妹，她说当她看到这些姐妹有时候用不尊重的口吻对自己的丈夫说话，或谈论自己的丈夫，甚至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也这样，她看了很伤心。接着她告诉我，她还是女青年的时候就热切渴望并祈求能找到一个配成的圣职持有人和她结婚，共组一个快乐的家庭。他从小就在一个母亲当家的家庭长大，他父亲为了维持家里的和平，不敢违背妻子的要求，但他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方式才对。虽然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在家里看到那种模式，但他热切地祈求指引，主祝福了他，让他知道如何和丈夫打造一个能热烈欢迎圣灵的家。我去过他家，我能见证，那真的是个神圣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常刻意地对彼此说温和语呢？我们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试验看看，只要稍微调整一下，这些问题就能够适用于我们大多数的人，无论我们家中情况如何，已婚还是未婚。一，不管是两人独处还是在孩子面前，我上一次诚心赞美我的伴侣是在什么时候？二，我上次对他表现爱和感激，并热切地运用信心为他祈祷，是在什么时候？三，我上次克制自己，不说出明知道会很伤人的话，是在什么时候？四，我上次道歉，谦卑地寻求宽恕，而且没有加上但书说，要是你当初，或要是你没有，是在什么时候？五，我上次选择要快乐，而不是去证明我是对的，是在什么时候？如果这些问题中有些让你觉得不安或有点罪恶感，要记住大卫贝纳长老所教导的，罪恶感对于我们的灵体所产生的作用，就像疼痛对我们的身体所产生的作用一样，会针对危险发出警讯，避免遭受更多的伤害。我邀请每个人听从杰弗瑞·赫伦长老中心的恳求，弟兄姐妹们在努力变得更像救主的漫长永恒之旅中，愿我们从今开始至少在这一方面努力做个完全人，也就是不要在言语上有任何冒犯，或者说得更积极点，就是要用一种新的语言，用天使的语言说话。我在为今天的演讲机会做准备时，圣灵教导了我，我已承诺要更常对我真爱的伴侣说温和语和好话，以及提携家中的男子，并对他们履行自己神圣和互补的角色表达感谢。我也承诺要遵循那句谚语，你提携我，我提携你，我们一同高升。我们都是天上慈爱父母的子女，也已立下圣约，各位愿意和我一起寻求圣灵的协助，教导我们如何能在各自互补的角色中更加彼此提携吗？ 我知道透过赎罪加添的力量及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就都能做得到。我祈求大家能相信他，信赖他，他会协助我们在一同高升时帮助彼此过着永恒幸福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会众现在要起立，与唱诗班一同献唱《在巍峨高山上》。会众献诗之后，我们会聆听蛇使徒定额组达林乌克斯长老的演讲。接着，七十元会长团惠尼克雷顿长老会向我们演讲。克雷顿长老的演讲结束以后，唱诗班将献唱《来敬主耶稣》。
This is the 185th.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总会上半年总会大会。
Subjects for General Conference
总会大会的演讲主题都是经过指派的，但不是透过世人的权威，而是透过圣灵的指示。许多被建议的主题是来自我们世人共同的忧虑。不过，就像耶稣那时并不教导如何克服城市的挑战或政治的迫害，他通常启发他的现代仆人谈论跟随他的人可以做什么来改造个人的生活，以准备好回到天上的家。在这个复活节的周末，我感觉到受到提示要谈谈耶稣的一个比喻，其中的教训非常宝贵，也历久弥新。撒种的比喻是少数几个三部福音书中都提到的比喻，更是少数几个耶稣向门徒说明的比喻。撒下的种子是天国的道理，道，或是神的道， 也就是夫子和他仆人的教导。种子所落在的不同土壤，代表世人接受和跟随这些教导的不同方式。那些落在路旁的种子并没有落到土里，因此没有成长的机会，就好像晚硬没有做好准备的心听到教导时那样。我不再多谈这些人，我的信息是给我们这些已经承诺跟随基督的人。那我们要如何在生活中应用救主的这个教训呢？撒种的比喻警告我们有哪些情况和态度会妨碍所有接受福音信息种子的人，使他们无法获得良好的收成。有些种子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一出来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耶稣说，这描述的是那些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是因为心里没有根，等到因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是什么让听到的人心里没有根呢？如果新成员只是因为传教士和教会里各项吸引人的特色，或教会成员所结出的美好果子而归信，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他们没有扎根在神的话语里，当反对的势力一来就枯干了。但是即使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人或资深的成员，也会陷入没有根的情况当中。我认识一些这样的人，这些成员没有坚定持久的归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没有扎根和经常实践福音的教导，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变得心地顽硬，让灵性的种子撒在石头地上。我们若想保有灵性，就不能缺少灵性的粮食，特别是在这不断远离神的信仰、是非界限越来越模糊的世界。网际网络主导着这个时代，强力传播危及信心的各样信息。为了巩固我们的信心，在福音中扎根，我们必须更常接触灵性的真理。年轻人，如果这样的教导似乎太过笼统，让我举一个明确的例子来说明。如果圣餐正在被传递的时候，你忙着传简讯、说悄悄话、玩电动游戏，或做任何妨碍你领受这重要的灵性粮食的事情，你就等于截断了灵性的根基，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像石头地。一旦遇到孤立、恐吓或嘲弄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枯干了。这情形也适用在成年人身上。另一个毁灭灵性根基的潜在因素，就是用狭隘的眼光看待福音或教会。现代的科技是助长这种情形的原因之一。这种局限的眼光偏重特定的教义、做法或某位领袖被指称的缺失，无视福音计划的宏大全貌，也无视个人或群体因为遵行福音而收成的丰硕果实。戈登·辛格莱会长曾生动地描述这种狭隘眼光造成的情况。他对杨百翰大学的听众说，某些政治评论家对当时一则新闻事件感到怒火中烧，他们巧运匠心，倾泻酸溜溜的谩骂和怒气。辛格莱会长的结论是，的确，这个时代 四处充斥着善于批评的酸葡萄。两相比较之下，若要稳当地在福音中扎根，我们在批评时必须温和有分寸，要一直寻求能对神的伟大事工获得更开阔的视野。耶稣教导，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他解释说，这些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这当然是个警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听从。我要先谈谈钱财的迷惑。不论我们在灵性旅程的什么阶段，不论我们归信的状况如何，我们都会受到这个诱惑。当人们的态度和优先顺序都紧巴着得到、利用或拥有财产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物质主义。已经有很多关于物质主义的言论和著作，这里我们也不多加说明。相信所谓财富至上的人，就是受到钱财的迷惑所苦。拥有财富或优渥的收入，并不表示蒙得上天的喜悦。没有这些，也并不表示不蒙上天的喜悦。耶稣告诉一位忠信的信徒，只要他将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可以继承永生。他在这里不是指拥有财富是种邪恶，邪恶的是这位信徒对财富的态度。我们都知道，耶稣称赞好撒玛利亚人，因为他用钱为同胞服务。然而犹大却为了钱出卖了耶稣。钱财不是万恶之根，贪财才是。摩尔门经谈到有一段时间，神的教会开始不再进步了，因为教会的人民开始把心思放在财富和世俗无益的事物上。钱财或其他世俗的东西，很容易使得物质事物丰裕的人在灵性上陷入麻木昏沉的危险。这一点很适合用来介绍救主下一个教训。最微不足道的荆棘，是耶稣称之为今生的思虑、钱财和宴乐，也就是把福音道理的功效挤出我们生活的世俗力量。这样的力量不胜枚举，一些例子就足以说明。有一次，耶稣斥责他的首席门徒彼得说，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指的是在行为优先顺序及思想各方面，将世俗的思虑放在属神的事情之前。以下这些就是在向今生的宴乐屈服的例子。染上吸引会减弱了神所赐的宝贵选择权。当我们被微不足道的小事诱惑分心时，会使自己远离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当我们认为祝福会自己来临的这种心态，会阻碍我们获得必要的个人成长，以至于失去到达永恒目的地的资格。当对未来的恐惧使我们动弹不得的时候，我们就是被今生的思虑所胜，因此无法怀着信心向前进，也无法信赖神和他的应许。25年前，我所敬重的杨百翰大学教授修尼布里教授谈到屈服于世上思虑的危险性。他受访的时候被问到，考量世界情势和传播福音的职责，教会是否想要在某些方面顺应世界，改变教会的行事方式呢？他回答说， 许多人都说过教会应该这么做，但真的是这样吗？你在此必须愿意去冒犯他人，必须愿意冒险一试，如此才可以运用信心。我们的承诺本来就该是像试验，本来就该很困难，本来就该被这个世界认为不切实际。几个月前，受人敬仰的天主教领袖、费城的总主教查理·恰普，在杨百翰大学校园重申了以福音为优先事项的重要性。他提到了后期圣徒和天主教团体的共同担忧，像是婚姻和家庭性向的本质、人类生命的神圣性以及宗教自由的急迫性。他说，我想再次强调，在生活中真正奉行所主张的信念是很重要的，那必须是我们的优先事项。不仅在个人或家庭生活中要如此，在教会里、政治上的选择、商业往来、对待穷人的方式都该如此。换句话说，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要如此。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在此，他说，请从天主教汲取经验，我们天主教徒相信我们的天职是走入社会发挥影响力，但是走入社会和被社会同化只有一线之隔。救主警告我们，不要让世俗的思虑把神的话语从生活中挤出去。他确实挑战我们要一心把神的诫命和他教会的领袖牢牢地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救主所说的例子会让我们将这个比喻视为土壤的比喻。土壤适当与否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接触福音种子时的心情。在感受属灵教导的敏锐度方面，有些人的心顽硬，没有做好准备；有些人的心是废弃的石头地；有些人的心则专注在世俗的事物上。救主在结束撒种的比喻时，描述种子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结实的数量也不尽相同。我们如何准备好成为好土，结出最多最好的果实呢？耶稣说道，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我们都拥有福音道理的种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决定去设立正确的优先顺序，并且做让我们成为好土、结实累累的事。我们必须努力向下扎根，归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由祈祷、研读经文、服务和借由经常领受圣餐而常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来达到刚刚所说的归信。我们也必须寻求新的巨大变化，用对神的爱以及侍奉他、为他儿女服务的意愿来取代邪恶的渴望和自私的顾虑。我见证这些事是真实的，我也见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教训指引道路，他的赎罪成就万事。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年一月，七岁的瑟勒和他的家人搭乘一架私人飞机从佛罗里达州飞往伊利诺州。瑟勒的父亲负责驾驶。天黑后不久，飞机发生机械故障，坠毁在肯塔基州漆黑的山丘上，机头朝下栽在十分崎岖不平的地面上。除了瑟勒之外，所有人都丧生，他的手腕断了， 他身上都是割伤和擦伤，鞋子也不见了，气温只有华氏38度，也就是摄氏三度。那是一个寒冷下着雨的冬夜，瑟勒身上只穿着短裤、 T 恤还有一只袜子。
Wading through creeks and crossing ditches and braving blackberry briars.
他勇敢地穿过有刺的树丛，从一座小山丘顶上，瑟勒看见远方1英里之外有一道亮光。他跌跌撞撞地走过黑暗，拨开障碍，走向那道亮光，终于抵达一位好心人的家里。他从未见过他，但他很快伸出援手，瑟勒安全了。他很快被送到医院，获得复原的协助。尽管身处荒野之外，面对如此可怕的悲剧，还受了伤，瑟勒仍然活了下来，因为他看见远方有一辆有一盏亮光，并奋力地往那里去。我们很难想象瑟勒那天晚上是怎么办到的。当我们知道他认出远方房舍的灯火是他获救的机会，在那里有希望，他知道不论情况有多糟，他会在光所在地获救。这个事实给他的勇气。我们之中很少有人会遭遇像瑟勒这样的可怕经验，但是我们都必须在生命当中某个时刻穿越我们自己灵性的荒野，登上我们自己崎岖不平的情感之旅。那些时刻无论多么的黑暗，或看起来多么的毫无希望，如果我们去寻找，永远会有一道灵性的光向我们指引，给予我们救援和安慰的希望。那道光从全人类的救主发散出来，它是世界的光。察觉灵性的光和看见自然界的光并不相同，便是救主的灵性之光要从我们的愿意相信开始。神最初要求是我们至少要有相信的愿望。先知阿尔玛教导说，如果你们愿意唤醒和激发你们的心力，并运用些微的信心，是的，即使你们只有相信的愿望，就让这愿望在你们心中发生作用，直到你们相信能让出地方给救主部分的话。阿尔玛呼吁我们要有相信的愿望，并且在我们心中让出地方给救主的话，这提醒我们，相信和信心都需要我们个人的选择和行动。我们必须唤醒和激发我们的心力。我们先祈求，然后才给我们。我们先寻找，然后才寻见。我们先叩门，门才会为我们打开。我们才能够得到这项应许，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救主本人在他尘世的传道期间热切恳求我们相信。那时他向不相信的听众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考验，我们一生的考验是我们会选择相信他，并让他的福音的光在我们里面增长，或拒绝相信，然后坚持一个人在黑暗中行走呢？救主提供我们他的福音作为明灯，指引那些选择相信他并跟随他的人。坠机之后，瑟勒有个选择，他可以选择留在黑暗中的飞机旁边，承受孤独且害怕。只是长夜漫漫，而且越来越冷。然而他选择了另一个做法。瑟勒爬上山丘，然后在那里看见地平线上的光。当他在黑暗中逐渐向那光亮光前进时，那光越来越亮。当然他一定有些时候根本看不见那亮光。在他走进深谷或树丛后方的时候，那亮光或许会消失无踪，但他还是继续前进。当瑟勒看到那道光时，就证明他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他还不确定那道光到底是什么， 但是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持续走向那光，并信赖且希望如果他朝着正确的方向移动，一定会再看到那亮光。他因为这么做而救了他自己一命。我们的生活也可能像那个样子，也许有些时候我们会受伤，感到疲累，生活似乎既黑暗又冰冷。也许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看不见地平线上有任何的光，可能我们想要放弃。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渴望相信，选择相信，那么救主的教导和他的榜样就能够为我们显明前方的道路。就如同色勒必须相信他在远方的亮光处会找到安全，我们也必须选择敞开心房，接受救主的神圣身份，迎向他的永恒之光和他医治的慈悲。各世代以来的先知们已经鼓励我们，甚至恳请我们相信基督。他们的劝告都是根据一项基本的事实，也就是神不会强迫我们相信。相反的，他邀请我们相信，借由提供经文、差遣活的先知和使徒来教导我们，也借由他的灵指引我们。我们这群人必须选择接受这些属灵的邀请，选择用我们内在的双眼来看待他用来呼唤我们的灵性之光，决定相信我们是否能够做最重要的选择，这个影响我们所有的其他的决定。神不会强迫我们相信，就如同他不会强迫我们遵守任何诫命，即使他是多么的渴望祝福我们。然而他呼唤我们相信他，去运用些微信心，并让出地方给他的话，这直到今日都是有效的。就如同救主所说的，我作证，父命令各地所有的人悔改并相信我。相信、见证和信心并不是被动的原则，这些不会白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相信是我们选择的，我们希望获得它，我们为此努力，也为此牺牲。我们绝不会无缘无故地相信救主和他的福音，就如同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地祈祷或缴付十一奉献。我们主动选择相信，就像我们选择遵守其他的诫命一样。色勒一开始无法得知穿越矮树丛这件事最后会不会成功，他不知道路，又受了伤，夜又黑又冷，但是他离开了最近的地点，怀着获救的希望冒险离开，一路爬着，拖着身子往前行，直到他看见远方有一道亮光。一旦他看见之后，便极尽所能的往前迈进，记住他所看见的光。我们同样必须让出地方给希望，选择相信而不是怀疑，这将使我们找到属灵之光。行动是我们相信证据，而且会变成我们信心的根据。当我们祈祷、阅读经文时，我们就是在选择相信。当我们进食、守安息日为圣，在圣殿中崇拜、阅读经文时，我们就是在选择相信。当我们接受洗礼、领受圣餐，我们就是在选择相信。当我们悔改和寻求宽恕医治的大爱时，我们就是在选择相信。有时候灵性的事物的进步可能看起来很缓慢或断断续续，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已败下阵来或犯了错，甚至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接近救主却没有成效。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请绝对不要放弃，继续相信他和他的福音、他的教会，使你的行动和信念一致。在你信心之光暗淡的那些时刻，让你对救主大爱和恩典的希望建立在他的福音和他的教会，以克服你的怀疑。我应许你，神随时都会接受你。一段时间之后，你渐渐发现你做了最好的选择，相信神这个勇敢的决定将会永远无限地祝福你。我在我的生命中感受到救主慈悲的爱，我在自己黑暗的时刻寻找他，而他医治之光对我伸出援手。我生命中一项极大的喜悦就是和我的妻子凯西一同旅行，认识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教会成员。这些美好的相遇让我学习到神对我们的爱。 他们让我看见幸福的无限潜能成了那些选择跟随救主耶稣基督教导的人的祝福。我学习到相信他和他救赎力量就是通往今世平安和来世永生的真正道路。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有人的光和希望的来源。我祈祷我们都可以选择相信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thank all who have participated.
我们感谢今天早上所有的与会者，并感谢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带来美妙的音乐。十二使徒定儿组多马贝利长老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我信赖基督》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祈使员赖瑞艾克霍克长老做闭会祈祷。
Last November, I had the
去年十一月，我很荣幸能够与亨利艾宁会长以及杰瑞卡斯主教应邀到意大利罗马的梵蒂冈，参加一场谈论婚姻和家庭的国际研讨会。在世界七大洲当中，与会的有来自其中的六大洲十四个不同教派的宗教代表，所有的人都应邀分享了他们对家庭在今日世界现况的想法。教宗方济克在第一场的集会便用了以下的这段话揭开序幕，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昙花一现的文化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把婚姻当成一种公开的承诺。在风俗和道德上，这种变革通常都打着自由的旗号，但实际上却造成了无数的人，尤其是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在灵性和物质上的毁坏。他们在这场危机当中往往是遭受最大的打击的人。谈到新生的一代，他又说了，不要让自己被一时有害的思潮所左右，反倒要逆势而为，做一个勇于寻求恒久真爱的改革者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是势在必行的。接下来，各宗教的领袖都以一男一女的婚姻为题，进行了三天的报告和讨论。当我聆听到了来自全世界的宗教领袖广泛的就各种想象得到的题目发表演说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完全同意彼此的论述，也彼此支持着对婚姻制度神圣的看法，还有对家庭是社会基本单位的重要信念，激起了我和他们之间一种强烈的共通感与合一的感觉。在当场有很多人也看到了这样的合一，并且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最喜欢的是一位来自伊朗的回教学者一字不差地引述了我们家庭文告中的两段文字。在这个研讨会当中呢，我观察到了各个教派与宗教在婚姻和家庭方面的信念是一致的，对家庭单位自然连带的价值、忠实和承诺也有相同的看法。看到了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性超越了并且取代了政治、经济或宗教的差异，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谈到了配偶的爱，谈到了对子女的希望、忧虑和期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能够和世界各国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表达对一男一女婚姻的看重，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每一个人讲完话以后，都会有一位其他的宗教的领袖出来做见证。亨利·艾宁会长发表了研讨会最后的见证，他为了忠贞婚姻的美好和我们所相信永恒家庭蒙应许的祝福，都做了强而有力的见证。艾宁会长的见证 世界的为了那个特别的三天画下了句点。现在各位可能会问了，如果大多数的人对家庭的重要地位和看法都相似的话，如果所有的信仰和宗教对婚姻的本质基本上意见都相同的话呢？如果他们都认同家庭和家人关系的价值，那么我们又有什么不同呢？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如何与其他的人有一些区别和分别呢？我的答案回答是这样子的，在家庭方面，我们虽然看到了和感觉到的都跟其他的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唯独只有我们具有复兴福音的永恒观点。复兴的福音能够在婚姻和家庭的议题上做更多更相关的探讨，这是再怎么强调也都不嫌多的。我们可以赋予这个议题永恒的意义，我们可以把婚姻的承诺和神圣性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因为我们相信也理解家庭在世界被创造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家庭可以持续到永恒。路德·贾纳为儿童歌曲编写的《家庭能够永远在一起》歌词非常的简单有力，美妙地教导了这项教义。暂停片刻，我们想想，世界各地的初级会儿童们都用自己的母语，带着唯有家庭的爱能够引发的热情，洪亮地唱出下面的这些话语。借着天父永恒救恩计划，家庭能在一起。我希望与家人永远相聚，那条道路主已经说明。复兴福音的全部神学要义都集中在家庭和婚姻的新永约上。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我们相信所有的人在前生确确实实都是我们天上父神的灵体儿女。我们相信我们过去时现在还是他家里的成员。我们相信婚姻和家人关系能持续到死亡以后，在圣殿中由持有适当权柄人所主持的婚礼来到世上还是有效，到来世还是有效的。我们在婚礼上不说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而说为今生和全永恒。我们也相信稳固的传统家庭不只是社会稳定、经济稳定、文化稳定的基本单位，也是永恒的基本单位，神、国度和体制的基本单位。我们相信天上的组织和体制会以家庭和家族的方式建立，因为我们相信婚姻和家庭是永恒的，所以以教会的立场，我们相信带领和参与全球性的运动来巩固他们。我们知道不是只有宗教活跃人士才认同持久的婚姻和稳固的家庭关系有其价值与重要性，也有很多非宗教人士认为忠诚的婚姻和家庭形态是最合乎情理、最经济实惠，也是最幸福的生活方式。目前还没有人想出比已婚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家庭更有效率的方法来养育下一代的。婚姻和家庭为什么在各个地方都很重要呢？民调显示， 婚姻在各年级、各年龄族群当中仍然是大部分人的理想和希望，即使是在 Y 世代的人当中也不例外。我们常常听到这些人选择单身，崇尚个人自由以及同居不婚。事实显示，全世界有绝大部分的人仍旧想要有小孩，并且建立稳固的家庭。我们一旦结了婚，有了小孩，所有人类真正的共通点就变得更加明显了。不论我们住在哪里，宗教信仰是什么，热爱家庭的我们呢，会经历许多相同的挣扎，要做出相同的调整，并且对子女怀着相同的希望、忧虑与期望。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大卫说，人们被赋予最大的个人自由，为所欲为的时候，生活并不会过得更好。但是当他们被超越个人选择的承诺，也就是被家庭、被神、工作和国家的承诺所约束的时候，反而会过得更好的。有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上许多媒体和娱乐节目并没有反映出大多数人注重的优先价值。不论理由是什么，太多的电视节目、电影、音乐、网际网络把少数人的典型个案伪装成了大多数人的诉求。从图像式的暴力到游戏人间的性行为，都把不道德和没有道德观念描绘成为一种常态，而让奉行主流价值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落伍而不合宜的人。在这么一个由媒体和网络主导的世界里，要教养出负责任的子女，并且维系婚姻和家庭，则就更加困难了。尽管各种媒体和娱乐节目大肆放送，尽管有些人对婚姻和组织家庭的意愿低落，但是呢，仍然有大多数的人坚决地相信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缔结而成的。他们相信婚姻需要忠诚，他们相信不论是疾病是健康，都要坚守婚姻誓约，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我们不时都要提醒自己，就像我在罗马那个时候一样，要记起那个令人安心欣慰的美好事实，就是婚姻和家庭依然是大多数人的渴望和理想。在这些理念上面，我们其实并不孤单的。今天这个时代要比以往更难在工作、家庭和个人需求方面寻求实质的平衡。从教会的立场来说，我们希望能够尽力协助并且去创造并支持稳固的婚姻和家庭。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要积极的参与领导各项的联盟，以及在各个教派之间稳固家庭方面所做的各项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传播媒体和社群媒体上面分享以家庭为重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分享家谱和亲族的记录。家庭组织是神亲自制定的，我们希望我们反对各种试图取代这个家庭的仿冒品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也希望我们支持传统家庭所带来的喜悦与满足的声音能够被听到。我们一定要继续地向全世界发声，宣扬婚姻和家庭为什么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他们的地位举足轻重，以及为什么一直它都是重要的。我的弟兄姐妹们，复兴的福音以婚姻和家庭为核心， 也正是谈论婚姻和家庭，使我们最能够和其他信仰团结在一起。以婚姻和家庭为中心，使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有最大的机会能够成为山上的光。
Has the greatest opportunity to be a light upon the.
我结束的时候呢，我真的要做我的见证。我活了90岁了，我想我够资格这么说。我越老，越我明白了，家庭是生活的核心，也是永恒幸福的关键。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孙子女和我的曾孙子女，感谢所有的亲戚和家人，感谢你们丰富了我的生活，成就了永恒的生命。我为这项永恒的真理做最坚定、最神圣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低下头来向您祈祷，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伟大的幸福计划，我们也感谢有您爱子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感谢有您活着的先知托马孟孙会长，也感谢与他一起服务的先知启示者，我们祈求天父能够提升他们，帮助他们，当他们在服务的时候，在做你仆人的时候，能够获得您的支持。我们也祈求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上都能够有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场转播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录音、翻拷或做其他用途。